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力量，也就是第二个内在力量的培养，来塑造我们内在的女神，她就是情绪力。关于情绪力，怎么样才能够把情绪化为一股力量，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充实而有力呢？首先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情绪对于女孩来说，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她可以指引我们的人生方向，给我们动力动能。其实情绪就是一种能量，好的情绪当然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让我们生活更加的有力，但是坏情绪也是可以被我们所利用的。那就让我用好几堂课的时间慢慢地跟大家分享好吗？另外，关于我们讲到三个角色，女孩、女人和母亲，情绪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感受力。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必须要感受到别人的感觉是什么，然后用我们的情绪去包容别人，那就做到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能够涵容自己的情绪以及他人的情绪。当然在这当中能够涵容包容自己的情绪是最为重要的。我提过的心理学家荣格也说过，真正的良善是高度承受痛苦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自己情绪上的痛苦，那么就不可能做出良善的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15年有一部迪士尼的年度动画片叫做《头脑特工队》。这个《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很简单，但是它分成两个故事的主轴，就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现实世界里面有很多事情她需要面对，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主线是她头脑中的世界，里面有27种不同的情绪。制片人最后挑出了5种情绪：快乐、恐惧、厌恶、悲伤和愤怒。作为戏中的5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始终非常积极正向乐观的绿色女孩，还有一个非常悲观忧伤的蓝色小男孩，还有一个始终在生气的红色人物。这些角色都很有意思。这5种情绪说明了我们在内在其实有很多的斗争，这几个情绪其实都有自己的能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个角色。但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习惯是从小而来的，同时配合着我们先天的一些惯性，所以就形成了大脑的一个固定的神经回路。这个神经回路会指挥我们的情感中枢神经做出各式各样的回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像片中这样好像5个角色都很活跃，都有自己的能量场。实际上每个人的能量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快乐的能量特别大，他很容易就回归到快乐。有些人是恐惧这个角色比较明显，那么他的恐惧就时常会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而有些人他就是悲伤，比如我们常说触景生情，像落英缤纷其实是很美的，但是林黛玉看到了以后引起她的悲伤，还要葬花，写了葬花词。另外有些人的情绪基调是愤怒，你就发现有些人他很久没有生气，他会不习惯，因此他在生命当中会故意制造一些事情来让自己生气，好让他的这个神经回路受到刺激，分泌他习惯的愤怒化学物质。这都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利用我们第一个力量，就是觉知力、觉察力，去观察自己是不是又在做这些让我们不快乐、不能服务我们的事情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出现一些反复重复的痛苦情绪，有些人始终觉得很委屈，有些人老是觉得别人不尊重他，有些人很害怕权威， 更有些人非常害怕被抛弃，有些人则是害怕不被爱、不被重视、不被喜欢、不值得。刚刚我们说了，这些情绪模式就会形成某种固定的神经通路，所以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反应会比较激烈，而且还会不由自主地把一些人的行为诠释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好借此产生我们想要体会到的负面感受。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一家公司开会，大家开会开晚了，误了饭点，没有好好招待他吃饭，他就特别愤怒，觉得这家公司太不尊重他了。他们要商讨业务合作，但竟然在这点事上都不能够尊重他，所以他勃然大怒。这个人平常也算彬彬有礼，能够自持的，为什么碰到了吃饭过了点儿这件事就特别生气呢？后来他开始自我省思了，开始走向内在成长的道路。他回顾生命中童年的时候，原来他的父亲常常用不给他饭吃来折磨他、惩罚他，他对父亲其实充满了愤怒。长大以后他有能力了，不会再被父亲饿到了，可是在某种场合之下，如果还是挨饿了，那他从小对父亲的积怨就全部涌了上来，就会发不成比例的脾气，然后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这家公司跟他谈生意，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情商有点低，可能会考虑还要不要跟他做生意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童年的某些事件主控了我们的反应模式，因此当我们的反应模式不合自己理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头看一看，这件事跟对方的所作所为可能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关系，但是对方要负的责任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可能我们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是不是呢？在以前我介绍的一本叫做《情绪自控力》的书里面讲到，如果你小时候总是感到某种情绪，像之前这个朋友因为挨饿而生气，那么长大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情不自禁地让你不断地去经历这一类的情绪，因为大脑会选择它熟悉的情绪让你去经历，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因为你的脑袋里会诉说一些故事，让你去勾起那个情绪。比方说前面那个故事，开会误了饭点，其实没有任何人不尊重他，也不是故意不让他吃饭，可是这个人他就会在脑海里面诉说一个悲惨的故事，觉得这些人不尊重我，他们是为了惩罚我，他们没有看重我，这就让他产生了愤怒的情绪，然后这个愤怒的情绪又会让他不断地在生命当中去创造更多他不喜欢也不能服务他的情境。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自己觉得深受情绪所困扰的话，在我们能够把情绪的力量发挥出来，把负面情绪变成正面情绪之前，我们首先要认出这个负面情绪可能跟我们自己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会让我们在情绪当中能够收回自己的力量。所以每次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好奇心回来看看自己，到底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刚刚说的那种潜在的情绪惯性模式在运作呢？我们是否愿意为他负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的开端。那今天我们第一堂课关于情绪力就先说到这里了，下次再见。